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要读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这一节一开始，这个于是是紧接着第五节的。第五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就是要破坏他们建殿的工程。在这两节中间是一段插入的话，以斯拉引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描述仇敌怎么样使用政治的手段来达到神的子民建造的目的。在以斯拉的时候，是在亚达薛西7年到13年中间那段时间，犹太人想要建造耶路撒冷城和城墙，但被撒玛利亚人用政治的手段逼迫犹太人停止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工作。以斯拉这么描述是在暗示，在塞鲁士的时期，所罗巴伯所带领建殿的工作也是被政治的势力强迫停止的。在第三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主前536年的2月，当圣殿的根基被立定，那是建殿工作一个荣耀的开始。犹太人高声的敬拜和赞美，他们的声音却惊动了撒玛利亚人。他们先来要求要和犹太人一同来建造圣殿，但是被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拒绝之后，他们就直接开始破坏他们建殿的工程，并且使用政治的手段，最终使得整个建殿的工程停止下来。保守的估计，或许从主前535年建殿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就是在主前520年，这中间整整有15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就尝试来理解这15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用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常说历史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可是历史发展的情势很多时候和我们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很容易一厢情愿的以为神激动塞鲁士的心，让犹太人回去建殿，这工程就会马上结束。但神在历史上的安排却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先看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接着更重要的就是第二个层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神要回归的犹太人学什么样的功课。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说过在巴比伦帝国的时代，那时候波斯是一个小国，当塞鲁士当王的时候，他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将才，又有很好的政治手段，因此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成为波斯帝国的开国之父。他也深深的知道短时间之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这统治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此他采取一个非常宽松包容的政策，善待不同的民族，这和之前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高压的统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经常以解放者的姿态把各个城从巴比伦高压的治理中解放出来。主前539年他打败了巴比伦帝国，主前538年成为塞鲁士元年，他下诏书容许各个民族修建他们自己的神庙，恢复他们自己的祭祀，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容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使用他开了一个头，让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能够带领着将近五万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恢复了祭坛，并且立定了圣殿的根基。这是塞鲁士王推动包容政策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仍然在继续扩展他的版图。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帝国继续往西南开展。他去攻打埃及，他的军队在大河以东，要到埃及地去，一定会经过以色列地。以色列地不仅是他们的缓冲区，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补给站。这个区域的安定和谐，对他攻打埃及的目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而当时在以色列地，大多数的居民是撒玛利亚人，只有少数回归的犹太人。而撒玛利亚人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其中挑拨离间，造谣重伤犹太人。一旦得到官方的认可，马上用夸大的武力停止他们建殿的工作。塞鲁士想要拿下埃及，他的愿望在他任内并没有实现。他在主前529年于战争中死亡，他的儿子冈比西斯马上继位。相比于塞鲁士宽大包容的性格，冈比西斯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他曾亲手杀了他的弟弟，因为他的弟弟比他更得百姓的爱戴。他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继续去攻打埃及，而每次从以色列地经过的时候，他容许他的军队掠夺破坏，以至于回归的犹太人在这一段时间经常受到各样的侵扰，庄稼无法收成，生活变得相对的艰难。一直到主前522年，冈比西斯在从伊索皮亚返国的途中意外的死亡。他当时没有子嗣，他的一个侍卫是苏珊省省长的儿子，就借这个机会夺得了王位。他就是后来的大流士，他是一个开明的君王，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巩固他自己的政权，到主前521年正式即位。大流士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士拉记》4:24告诉我们，神殿工程停止了，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那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神兴起了两个重要的先知，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现在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15年间神为什么容许犹太人经过了立定圣殿根基的高光时刻之后，马上被迫停止建殿的工作。在这15年间，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们本来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目的就是要建造圣殿，现在建殿的工作被迫停止了，他们失去了回归的目的，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们开始每个人只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拼命的工作，盼望能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但是这段时间，神在历史上的安排却让波斯军队为了要攻打埃及，经常经过以色列地，以至于他们经常遭到掠夺，以至于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有钱却放在一个破洞的囊中，不仅生活失去了中心，而每天为生活的劳苦却也不得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像不像你我今天在世上的生活？虽然当时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满腔壮志，但是恢复的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也会碰上难处，也会灰心丧志。就是这样的跌倒也是神许可的。这段时间他们认识了他们自己真实的情形，尤其是一批生在巴比伦的，从小就过着富裕安适的生活，现在随着家中的长辈回到了耶路撒冷，本来是盼望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参与重建圣殿这荣耀的工作，却想不到这建殿的工程被停止了。他们想要 安置自己的生活，经常劳苦却不得满足。原来这个过程是神在预备这些回归的百姓，让他们经过修剪，谦卑他们的心，迎接神为他们预备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被神兴起。哈该是在主前520年开始为神说话，哈该的信息和短非常的直接，就是直接鼓励所罗巴伯、约书亚以及犹太人们起来建造圣殿。从犹太历的6月1号到9月24号，哈该五次的为神说话，他直接的斥责犹太人任凭神殿荒凉，一个人只顾着自己的房屋，以至于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他的信息非常直接，非常明确。一般解经家都同意哈该年纪应该比较长，或许是生在巴比伦。撒加利亚比哈该年轻，他的执事是紧接着哈该的执事的。他第一次为神说话也是在大流士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的八月。而撒加利亚书是小先知书中最长的一卷，他为神说话的方式和哈该很不一样，他充满了异象，而这异象又非常不容易明白。许多解经家都认为这是小先知书中最难懂的一卷书，而撒加利亚书中却是被新约引用最多的先知书，超过70多次。尤其关于他异象的描述，很多的记载和启示录非常的相像。他的意象是直接指向世代末了的，也就是说撒加利亚的预言短期的应验是指第二圣殿的重建，而远期的应验却是第三圣殿的重建，以色列全家的悔改以及基督的再来。原来神容许回归的犹太人建殿的工程被停止了15年，是要预备他们的心能够接受先知的说话。神恢复的工作需要有君王的职分向所罗巴伯，也需要有祭司的职分向约书亚，但这两个职分还不够，还需要有先知的职分向撒该和撒加利亚，需要神直接的说话，需要神新鲜的说话。尤其是对于那些生在巴比伦第一次回归到耶路撒冷的，他们以前得到的教导是来自文士的记载，来自拉比的教导，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先知直接的说话。神的话语对于神的恢复是极端重要的，神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生活没有中心，而生活中的劳苦却没有办法让他们得着满足。就在他们失望灰心的时候，神兴起先知直接向他们说话，神要用他们的话先在他们里面来开始建造。只有每个人里面被神改变了，才能够在外面承担建造圣殿的工作。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会暂时离开以斯拉记，我们会先到哈该书。哈该书只有两章，它的信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我们来看神怎么样使用先知帮助回归的犹太人，让他们被激励重新开始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你要来你的教会做恢复的工作，而恢复的工作少不了先知的说话。主啊，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本圣经，而让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让你的话语能够再重新一次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成为好土，让你的话就是生命的道，能够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最终能够结实累累。祝福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亲戚朋友的见证，让你的名得到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